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纯面，欢迎来到面面俱到。近期币圈事件最大条的非 Jetpacks 莫属吧，有艺人代言的，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安全许多，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在做新媒体的，在我要去为一个品牌代言或是业配的时候，一定都会先了解对方的背景或是要合作的方式会是什么跟内容，我会去做一定的功课，但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这边跟大家厘清一下整个事件好了。Jetpack 交易所呢，在上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的时候被质疑，证监会呢点名警告 Jetpack 有六大疑点，包括他声称持有牌照，正在向证监会申请牌照，但事实呢，其实他从来就没有递交过申请。Jetpack 部分产品呢，也宣称有极高的报酬，又靠网红 KOL 以及场外的外汇兑换店 OTC 宣称，在台湾呢也有艺人代言，能可以算是在亚洲区除了全球最大的币安以外，还有去年已经破产的 FTX 事件之后，最具知名的应该就是 Jetpack 了。其实要去剖析这次事件，大概其实跟 FTX 有87分像，主要呢都是找网红、艺人等知名人物做代言。那我们都知道 FTX 有找球星嘛，让更多的投资人呢知道这间交易所，进而呢进到这个平台做投资或是买卖加密货币。投资人呢可以将钱放在平台上面做投资或做操作，买卖价差，玩合约。但实际呢创办人将钱私自拿去做更多的运用，没有人会知道。这不就是2022年最严重的 FTX 事件翻版吗？简单来说呢，一间公司不把他的心力跟资金全部投注到他现在公司本业该做的内容上面，而是把所有的资金全部砸在代言跟网红这些宣传活动，它是本末倒置的。你的本职如果都做不好的话，你要怎么去做宣传？你的资金也就这么多，你的分配全部都砸在非你本行上面的话，那你说你身为消费者，你会心安去买他们的产品吗？所以呢，先不论交易所倒不倒，诈不诈骗，你把钱锁在一个你完全没有自主权，又不知道背后安不安全的地方，难道不会不安吗？它又不像是我们的传统金融里面，股票的证券交易所呢，背后至少有一定的金融机构做担保，还有律师事务所做背书，相对安全许多。至少你的资金上面有一定的安全性，除非你自己操作手误去赔钱嘛。所以你以为跟中心化金融一样有央保就安全吗？错了，加密货币可是去中心化的。安全问题呢，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其实在 Jetpack 爆雷之前，我就有在收集一些虚假的或者是很像诈骗的交易所这些资料，还有一些素材。那爆雷之后呢，当然就把这些素材，也刚好就是把它拿出来做运用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影像档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面面俱到就可以看。那我会在每个礼拜二都会更新 Podcast 的影像档内容。其实就我手上找到这些虚假的交易所，其实再怎么看，一看就知道他这些 UI 设计非常非常非常不合理。总归来说，如果是交易所或是要去玩一些外汇价差操作这种的，一定总会有网页版吧？但抱歉，他们都没有，他们全部都手机版。难道玩资深币圈的或是玩资深股票外汇的人全部都用手机操作吗？你可以说手机非常方便，没错，它就是即时的买卖。可是如果你真要看到非常大盘的走势，你还是一定要回到电脑版、网页版，因为它可以切割很多画面。你应该可以看过有一些人玩股票，然后他有两三个电脑，然后切开，然后都红绿线里面跑，应该大家都看过这些画面吧。再来就是这些交易所上面的交易量都非常的高，看看其他交易所都没有这一间高。难道是说美国的大财阀、大财团全部都来这间交易所的交易吗？这个交易量非常非常非常不合理。你拿去做其他交易所比对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交易量突破太夸张了。这个根本就不是，你说他这间交易所交易量比币安还要高，那币安不就不是第一了吗？那币安还要在你之后。还有一个呢，大家应该会有收到很多的群组邀请吧，或是一些很奇怪的人然后加你好友，然后跟你说什么指数看盘啊、分析超准啊，然后邀请你来加这个好友，或是你直接进到一个群组里面，然后传了很多分析图或走势图，然后大家膜拜这个分析师的这种经验吧。这个群组呢，也就是刚好在最近我也有进到这个群组，就是他们邀请嘛，我就加了。那进去之后呢，我就问了一句话说，你们都哪间交易所啊？ 然后完完全全被忽视，完全没有理我的问题，都在说怎样交易可以赚多少啊，可以怎么跟单啊，诸如此类的。诈骗手法呢，大概就是把你的钱转过去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没有下一步了，就差不多你就要去警察局备案说，我被诈骗了。差不多的诈骗手法就是我今天跟你套交情，或是我带你跟单，然后你把钱赚到某某的交易所里面。那如果是加密货币的话，他就会要你去下载一个 APP， 然后透过 APP 的浏览器连接到某知名的交易平台，然后再把钱转到交易平台里面做操作，然后带着你去买卖跟单。这个时候你赚钱之后，你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就会跟你说你要付一些手续费，或是你要去付一些税金。那这时候你就要再缴更多钱，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第一步把钱汇进去做交易的时候就拿不出来了，后面全部都是虚假的。那别忘了，其实在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金融里面，所有的交易记录都可以查得到，到时候去后台就发现你钱进去就根本没有在里面，那个平台就只是虚设而已。其实好像看币圈这两三年风波不断，也确实风波不断，从 SEC 到处起诉，提高每一家币圈巨头，币圈知名交易所也相继暴雷，新创投资公司最知名的也就是最大的传统金融银行也纷纷破产。但别忘了，在你手上的资产如果现在还放在交易所里面，请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因为交易所在你也在，交易所亡那你就跟着亡。举例来说，FTX 暴雷都这么久了，但为什么 FTT 在市场上面还可以交易买卖呢？因为这些人在持有 FTT 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把这些加密货币放在交易所里面，那他们放在哪呢？那就是电子钱包，或是当然是我们的干爹啦，我们的酷币冷钱包。这边呢，帮大家科普一下知识，跟网际网络有连线的呢，就叫热钱包，也就是俗称的电子钱包。与网际网络离线的呢是冷钱包，它是一个实体的硬体。这边呢我就不讲公司它到底有多大多厉害了，因为再怎么厉害或再怎么大的公司，再怎么样的 title， 它都不是一样会破产嘛，都不一样会爆雷嘛。所以去讲背景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但为什么我会推荐？为什么我会接呢？因为它是干爹。因为从2014年就成立的酷币 CoBit 就成为了台湾最强十大新创公司之一，创办人欧诗迈呢更是在2022年台湾区块链产业最具影响力21人之一。再来呢，就是一家完全都在做资料安全的公司，不进到投资领域里面做这些规划，或是也不经手这些交易过程，完完全全专心在你手中的加密货币可以如何更安全的存放。所以呢，不要再问我加密货币到底还能不能放在某某某交易所里面，那存放在电子钱包到底安不安全？你只要放在去中心化的地方都比交易所还要来的安全。我不管今天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又暴雷了谁，或是今天哪一个政府又查了什么样的公司，然后让整个币都大跌，是不是又暴雷了，传统金融银行是不是又破产了， anyway 都不管，只要你把它存放在去中心化的地方都比较安全。当然有干爹就有抽奖活动啦，抽奖办法呢必须完成一些任务才可以符合抽奖资格。那抽什么呢？就是抽价值4500到5000左右的冷钱包。抽奖活动办法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想参加活动的一定要去完成步骤才可以抽取哦。那今天的 podcast 内容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JPEG 交易所爆雷了，还有去年的 FTX 事件爆雷了，所有加密货币在现阶段的市场上面都还是处在一个动荡状态。加密货币在通过法案之后，制定规章还有法条的修改，可以说是今年是元年。不管外面市场怎么样，只要把你的手上的数位资产握好，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度过这段风波，未来就会是你的了。那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里咯，我是杨春面，大家拜拜。